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从朝圣之途节目播出以来，我们已经讲完了两个主题，一个是旧约与犹太民族以及他们对新约教会的影响和关系，主耶稣基督和初期教会。第二个主题是宗徒时代的教会，直到最后一位宗徒圣若望的去世而结束。从今天开始，我们接着的第三个主题是教难时期，也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和十字架的革命。时间呢，大概从第一世纪末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定米兰诏书，宣布天主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为止。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有关罗马帝国的零零总总，欢迎您的收听。基督的教会是诞生在亚洲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而当时的巴勒斯坦只不过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小小的行省。教会开始传扬的主要地区也都在帝国的境内。到公元第一世纪末，这个新建立的教会在小亚细亚及希腊的几座重要的城镇活跃着，甚至于也已经伸展到了罗马。到第二、第三世纪传遍了帝国的全境。帝国当时的情形固然有利于传教，但同时也遇到了不少的阻碍。假如只靠人的力量，不但不能够继续发展，恐怕早就被摧毁消灭了。罗马的文化只知道追求现世的幸福，而教友在性德和道德的问题上却绝对不能够妥协或让步，这是罗马人所不能够了解的。教友们拒绝朝拜邪神和被神化的皇帝，因此而召来了残酷的迫害。然而窘难迫害不但不能够阻止教会的进步，反而越迫害越兴旺，这证明了教会是天主所立的工程。从公元前27年，窝大维被罗马帝国的元老院尊奉为奥古斯都开始，罗马帝国进入他的全盛时代。这一年是中国的西汉成帝和平二年，沿地中海的四周全成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东面直达幼发拉底，南到阿拉伯、利比亚和撒哈拉沙漠，向西从大西洋岸的直布罗陀到英吉利海峡，而且过海占领了大不列颠岛，直到苏格兰。北面沿着莱茵河口向东延伸到多瑙河河口，几乎把这两条河内的区域全部划入帝国的版图。而莱茵河与多瑙河在历史上罗马疆土所负的任务，又如中国的万里长城在国防上的价值和任务。南面是罗马文化的世界，北边则是日耳曼蛮族的地区。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了现在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英吉利、比利时、荷兰、德意志的一部分，加上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伊拉克、约旦以及非洲的埃及、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么大的疆域全赖地中海维持统一。这个时候横行于海上的盗匪已经清剿绝迹，海上的交通完全无虞，来往船只多如过江之鲫，地中海航线之多不亚于今日，客运及货运业务异常发达，通商海港星罗棋布，四通八达，无远弗届。那些石板道路非常的坚固平坦，直到现在遗迹尚可找到。即使是现在欧洲大陆的许多交通干线仍然是遵循着罗马帝国时代技师们所规划的路线。公元最初的200-300年，国防固若金汤，的确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是罗马光荣的最高峰，真的是国泰民安，天下升平， 罗马全境安宁太平，不受战神的威胁。历史学家特别为这个时期的罗马称为罗马和平。这也并不是说罗马帝国内的武力冲突就全都停止了，只不过那个冲突大都是来自于想要争夺皇位的人用武力去征服他的政敌，而所动摇的只是领导阶级、高级官吏以及朝廷当中的侍臣而已，正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另外呢，在当时也还得出兵去击退想要渡过莱茵河、多瑙河入侵帝国的北方日耳曼蛮族，东面波斯帝国的蠢动也得出兵去加以制止。但是这些保卫帝国疆土的责任是属于军队的事情，平民百姓都没有遭受到什么重大的损失。罗马的统治者也很聪明，对于所统治的各个地区给了他们相当宽大的自治权，所隶属的民族对罗马帝国的治安也很满意，并且能够以成为罗马的公民而引以为荣。帝国和平时期的皇帝当中，固然有像尼禄、道米仙等等几位平庸无能的皇帝，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令人怀念的政绩，不过英明仁厚的君主的确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安东尼王朝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全盛时代。安东尼王朝统治罗马帝国的时间起于公元96年到公元192年，包括了七位皇帝，尤其以特拉央、阿德莲、安东尼、奥里略四位可以称得上是英明杰出的皇帝，政绩彪炳。一般的人总以为动荡不安的时代容易助长新思想的发展，其实未必尽然。教会的思想家都一致认为，新兴的教会在罗马和平的时局最容易传扬福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会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展，实在是拜罗马帝国的生平状态所赐。事实上，圣保禄也的确是用了罗马帝国境内的和平，才能够顺利的、快速的完成了他多次远行传教的行程。当然，罗马的法律制度对保禄的传教工作也大有帮助，他也善用了这项公民的资格。由于罗马的法律严明，犹太狂热分子有所顾忌，不敢随便的杀死保禄。凯撒的官吏们也曾经多次保护他自由传教，不受阻挠。例如，在格林多、雅盖亚的总督弹压乱民，严禁他们加害保禄。在耶路撒冷，罗马军官将保禄送往凯撒勒雅，帮助他从犹太激烈分子的陷害当中脱逃。在厄弗所，行政长官出面安抚民众，劝他们不要对保禄和他的门徒横施暴行。这位行政长官说的最中肯而且透彻，他说，你们如果要提出申诉，我们有法庭和法官，仅可自行起诉。你若有其他要求，也可由法定的会议来解决。罗马的法律对人民的合法行动非但不加干涉，而且还给予适当的保护，所以只要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自由的传教。当然，前面我们所讲过的罗马帝国的交通设施，无论是海上或是陆上交通的便利，也大大的有助于福音的迅速传播。本来罗马帝国致力发展水上以及陆上交通运输的主要目的是在确保物质上能够灵活供应，介于促进帝国的军事行动和经济繁荣，但却在无形当中也帮助了各地文化思想的交流。来往各地的商人、旅客、水手好像是传递花粉的蜜蜂蝴蝶，把各地的各种思想随着他们的行踪而传播着。在罗马帝国境内还盛行着奴隶制度，奴隶们如同货物一样，竟然作为买卖的对象运往帝国各地。这些奴隶就把他们各自自家乡原有的风俗和宗教信仰带入了主人家里，从东方各地来的和希腊籍的奴隶文化水平都相当的高， 而他们的主人往往不过是一些新贵或是暴发户，知识很简陋。奴隶对主人及家眷的精神思想常常能够发生一种潜隐而深刻的影响。过去小亚细亚的各种神秘宗教就是借着叙利亚女奴为媒介传入了帝国境内，对基督的信仰也是借着信教的奴隶传入了罗马贵族的家中。此外，货币制度的统一，尤其是语言的统一，对传教是颇为便利的。连帝国的行政制度都对教会发生了相当的影响。新兴的天主教内部的行政组织很多都是仿照罗马的行政组织。听众朋友，如果您认为罗马帝国对传扬福音是一片理想的园地，而毫无困难地把教会的成绩和发展都归功于环境的顺利，那您就错了。事实上，帝国加给教会的阻碍可大着呢，因为是中央集权，大权操于一人之手。皇帝对新兴的天主教会一旦表示仇视，就像骨牌效应一样，整个帝国就展开了有步骤的压迫。何况这个新兴的教会又和当时的迷信相抵触，尤其和希腊罗马这种混合的文化简直是格格不入。现在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当年罗马帝国的宗教情形。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宗教都相信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根据他们最初的看法是，人死了以后灵魂并不离开躯体，而继续地生存在坟墓，住在骨骸所定居的地方，所以敬拜去世的人是希腊罗马宗教最古老的信仰。随后希腊人凭着他们的想象力捏造了许多的神，那些神都有人的形体，不过比人更庄严伟大，更幸福永不衰老。然而也有跟人一样的情欲和弱点，像什么丘比特了、宙斯、优能，还有米人瓦等等。而这些大神之下还有许多次等的神，他们的职务是管理家庭、田地的生物、麦田、葡萄园和牲畜等等。希腊罗马古代的信仰都和家庭和人民的生活分不开的，既然所有的人民都是家庭和国家的一份子，自然就应该对这两者的守护神加以敬礼了。所以当婴儿一出生，就应该抱到供奉护卫民族的神坛前举行奉献礼，到达成年的时候还得再举行一次类似的仪式。然后如果他想要担任国家公职的话，在就职的时候仍然应当举行宗教仪式。除此之外，无论是宣战出征或者是签订任何的条约，都应当以立府的名义昭告神明。不过希腊罗马宗教所敬礼的神明不像犹太人的天主上主那样的祭邪，这些神明并不要求独享的敬礼，也不反对人同时也敬拜其他的神明。一般来说，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特定的保护神，这保护神的境内仅可建造其他神明的庙宇和神坛，以便供奉并敬拜其他的神。神明越多越好，毫无顾忌，只要对该城守护神的敬礼不忽略怠惰，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举行其他神明的敬礼。不过对该城应该要行的各种敬礼却都不能够豁免，若是否认国神就是背叛国家。罗马帝国时代，人民虽然仍然信奉着许多的神明，但是对于一个人的品性道德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和约束力了。上等社会的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的迷信，他们相信那些所谓的神明只不过是唯一真神的各种属性而已，可是在言谈之间以及写作文章还好像他们存在一样。敬礼古代的神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传统的习俗，照例是应该要保留的。这一点在当时人民的生活当中还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宗教性的日历上还规定着各种的节日，以及各种节日应该要举行的各种祭礼和游艺性的节目。 因为一切的公开仪式都还保存着宗教的色彩。庙宇到处林立，旧的也不时的会去加以修饰，而新的也不时的在添造着。当皇帝要建筑一座新城的时候，工程师也必然不会忘记了筹划要在广场上、在市场里、在公共浴室，还有在西院的附近去建筑许许多多富丽堂皇的庙宇。